1899年，群山港开港以后，群山即成为日帝对韩国进行掠夺的大本营。在韩国光复72周年的今天，当地仍然保存着过去的遗迹。如今，群山已成为电影外景地和年轻艺术人的创作之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仍请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洪彩义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群山的故事。到任何一个地方参观，没有比参观博物馆更能了解当地情况的了，群山也不例外。洪彩义最先参观的地方是位于群山港附近的近代文化遗产街的近代历史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内的近代生活馆重现了上世纪30年代群山的生活情况。这里是群山近代历史博物馆最值得参观的地方，有以前的学校、房屋、小店、铜碗和出售米糕的食品店，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小商店，就好像回到了过去，站在当时的街口上。橡胶鞋店、剧场、群山火车站、皮鞋店，还有酒类批发店等，重现了群山实际存在的11座建筑物，每座都在讲述当时的故事。走入近代生活馆，最先看到一家出售铜碗、生活瓷器以及锤衣棒槌等物品的杂货店，旁边还有一家卖橡胶鞋的鞋店，此外还有人力车。当时群山火车站前有很多人力车，群山还是大米的集散地，所以有很多酿造厂，展出了唯有在历史剧中才能见到的酒瓶和酒杯，还能闻到酿造马格利酒之后剩下的酒糟的香气。洪彩义导播听人说过酒糟，可是闻到酒糟的酒香还是第一次。据说在过去粮食不足的那段苦难的时期，有人将酿酒剩下的酒糟当饭吃。在博物馆遇到的一位中年男性说，
以前我们是这样度过的，今天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好了。在过去，我们的父母亲过得很辛苦，整天为子女操劳，这成为今天韩国实现高度发展的力量。
近代生活馆里还重现了名为群山座的电影院。群山座是全罗北道地区最早的电影院，电影院是个较为宽阔的榻榻米房间，需要脱鞋进入房间。电影院正在上演1937年制作的电影《沈清传》。坐在榻榻米房间欣赏上世纪30年代的黑白电影，是群山之旅的一大乐趣。来到了群山，不能不品尝群山特有的食品。在群山老城区能闻到烤面包的香气，街上有一家名为李盛堂的面包店。李盛堂是韩国最早的面包店。洪彩义导播在早上8点左右面包店开门的时候来到了当地，一大早就有很多人在那里排队等候买面包。门终于开了，立即闻到烤面包的浓郁的香味儿。
这是刚烤出来的面包，有芝麻面包、豆沙面包，前面摆了一大堆，很快就卖出去了。店里呢又拿出来一些摆上，真是太香了。
刚烤出来的面包放在大盘子上，客人们拿着夹子和小盘子，很快就把面包都夹光了。
挑选面包的人，在柜台结账的人，还有送外卖的，在那里打包的人，店里忙得不可开交。这家店已经有72年的历史了，每天约有5000多个客人前来买面包。
주말에는관광객까지합해서5000명6000명정도그이상정도오세요
하루에5000명이요
1910年，日本人在李盛堂面包店这个地方经营了果子店。韩国光复后，李时宇先生接手经营，开始制作韩式豆沙面包、蔬菜面包和奶油面包，一直到现在。李盛堂做的豆沙面包最有名了，在一个有如掌心大小的豆沙面包里面，豆沙填得满满的。豆沙面包的皮是用米做的，吃起来非常的筋道。
쌀빵이이런맛이군요쌀빵이라훨씬
用大米做的面包吃起来就是好吃，很清口，而且不带酵母的味道。面包的皮儿非常薄。我现在才知道豆沙占80%是什么意思。原来里边全都是豆沙。豆沙面包的皮儿和纸一样薄。
80%라는게무슨말인지알겠어요거의막종이장처럼얇아서
这么一个大豆沙面包仅售1300韩元，店里还向买豆沙面包的人免费赠送一杯咖啡，真的是太划算了。红彩艺导播首次到群山，但好像并不觉得陌生。原来很多电影都把群山当为外景地。群山有个广金之家，广金之家是将军的儿子老千和风斗士等电影的拍摄地。广金之家是典型的日式庭院，有一个较为狭窄的大门入内，能看到一个美轮美奂的小庭院。庭院里有石灯、奇岩怪石，还有花草树木。
정원이진짜예뻐요바닥에
庭院很美，地上整齐地铺了垫脚石，松树修剪得很好，还有很多花卉。无论是庭院还是建筑都非常美。
정원하면잘보존돼있는건물하면너무예뻐요。
广金之家建于1925年，目前已被列为登记文化遗产，禁止入内参观。
这座房屋原来是有很多游客前来参观的。自从拍摄了电影《老千》之后啊，这里就更有名了。现在不能入内参观了，在初期开放的时候是可以参观的，被列为文化遗产之后开始禁止对外开放。
文化재보호차원에서지금은내부개방안하고있고요
广金之家是2层楼的木造房屋，和韩屋不同，有很多玻璃窗，透过窗户可以看到1楼的内部。1楼的客厅是榻榻米房间，客厅的旁边是一个较为狭窄的走廊。广金之家仍然留下了当时日本人在美丽的庭院中享受富贵荣华生活的痕迹。群山地区有些古老的建筑被保存了下来，但也有些建筑转换成为文化艺术空间。文化艺术界人士活动的大本营蔷薇表演场就是一个转换成文化艺术空间的老建筑。在日帝强占韩国时期，这里是收藏大米的仓库。
打开灯走到里面，能看到一个现代式的表演场，上面的天花板是三角形的，木质屋顶高耸，仍然保存了原来的模样。
如今这座原来的大米仓库也只能从较高的天花板和屋顶窥见到以前的风貌了。这里已经完全变身为拥有77个坐席的雅致的表演场了。
人们在表演场举行同好会活动，还可以在这里举行表演活动。每周六这里都有表演，有音乐、国乐、文学和诗朗诵等各式各样的表演活动。 我们是群山市生活文化艺术同好会。
周末作为表演场，平时是同好会会员的练习室。洪才玉导播前来参观的时候，刚好看到口琴同好会的会员在那里排练。会员们在那里用口琴演奏过去的童谣，勾起人们对童年的回忆。在前往韩国唯一的日式寺庙东国寺的路上，有一个名为创作文化空间旅馆的建筑物，这里也是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活动的地方，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免费住宿用膳，还可以学习画画。这座建筑物本来是三丰旅馆，三丰旅馆一直经营到2007年。2010年，群山市政府将旅馆改建成为文化创作空间。旅馆管理员徐振玉介绍说，
我们从2010年开始推行这项文化空间计划，公开招募在其他地区活动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以群山为主题，发挥他们的艺术创作才能，从而建立一个与地区居民进行合作的文化中心。
旅
馆是个两层楼的建筑，从一楼到二楼有一个很陡的楼梯，二楼原来就是旅馆的房间。二楼有五六个房间，房间上没有编号，挂了入住作家的名牌，一楼作为展览作品的画廊来使用。在洪彩艺导播访问的时候，画廊内正在上演一部独立电影，主要内容讲述的是在群山传统市场做小买卖的一位老奶奶的故事。不知仍然记得小时候歌曲的这位老奶奶，在经历了这么久的时间之后，她对日帝强占韩国的那段时期留下了一些怎样的回忆呢？前往群山旅游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地方，那就是京岩洞铁路村。这一带本是海边的滩涂，日本人为了建造纺织工厂，填海造地变成了陆地。后来人们开始在铁路旁边居住，在铁路边建设的房屋延绵长约2.5公里，就这样形成了铁路村。房屋就在铁路的旁边，铁路和房屋的距离有的还不到1米。1944年，日本人为了运载制造报刊的原料和产品而建造了京岩洞铁路，一直到2008年7月1日停止运行，上午和下午每天行驶两次火车，火车在铁路村的中央行驶，时速近10公里。
在火车驶过小村的时候，两位火车司机呢就从火车上下来收拾东西。村里的人经常在铁路上或者铁路边晒辣椒或者晒衣服，有时候外出未能赶回来，火车呢也不能就这样驶过去。火车走得慢，火车司机就这样下来把东西拿开。铁路为人们留下了很多的回忆。
굉장히좀정감어린그런게철길이다라고생각이들고요
火车司机一吹哨子，居民就要从家里出来，把晒的辣椒和衣服都收起来，或把狗拴起来。仅在9年前还是这个样子，现在只能在村里的壁画上体会当时的情景了。虽然火车停开了，但人们的生活照旧。如今人们在铁路另一边的一块地上种上了黄豆、黄瓜和青菜，天气晴朗的时候还在铁路边上晒辣椒、茄子和南瓜。现在火车停开了，
不再需要按照火车行驶的时间撤东西了。对于喜欢摄影的人来说，铁路村是绝佳的摄影地，对于在城市里成长的孩子们来说，是进行时光之旅的好去处。1899年群山港开港以后，群山成为日帝掠夺的大本营。在韩国光复经过了7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到处留下了当时的痕迹。悲痛的历史让我们不能遗忘，也是我们需要保存的遗产。群山是一个超越时空的特别的旅行之地。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当中为您介绍了群山，在下周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将为您介绍京畿道阳平的喜美苑。同时今天一个小时的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